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大家请翻到马太福音第七章，听我读今天研读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七章15-20节。主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好，现在呢，来到了伟大讲道的高潮。我们面对的是终极的抉择。上一次我们看到主怎么样引导我们要选择，请看第13-14节，耶稣引导我们聚焦他所说的，还达到了讲道的高潮。他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我们上次看到主带来了选择，要我们决定。换句话说，回应登山宝训呢，不是要仰慕，也不是要赞扬呢伦理道德。登山宝训允许的唯一回应就是要选择，要不穿过窄门走上小路进入永生，要不穿过宽门走上大路进入灭亡，只有这两个选项。你承认自己的罪恶，接受基督所做的信仰神圣的成就，或者呢，相信自己够好了，信仰人类的成就，穿过窄门，单单要靠基督啊。我们上一次说过，就好像穿过旋转门，没有行李，也就是说不可以带着自我、罪恶、自义，什么都没有。进入窄门是独个儿赤裸，很困难，为自己的罪悔改，竭尽全力才能进去。另一方面呢，进宽门可以带着罪恶、自私、自我和自义。哎，宽门嘛，大路容易进去，也走得舒服。你呢，必须要选择，每个人都要选择。你要么选择神的路，要么选择人的路，要么相信自己的人类成就够好了，可以在天国争取席位了，要么呢，自知不足，在绝望里抓住基督。耶稣就是这样要求我们决定。他在整个讲道中都描述了大路，他总是说此路不通。他们对自己、对世界、对神的话、对道德、对进食、对祈祷、对奉献、对金钱、对产业和对其他人的看法呢，都是错误的，全都错了。 所以耶稣指出他们走的路是自以为意，是靠自己做到，自己够好，也够虔诚，不需要付代价了，不用认罪，不用感到灵命贫乏，不用为罪忧伤痛悔，也不用饥渴慕义，靠自己就行了。他们走大路呢，只会功亏一篑。你的义必须有更高的标准，也就是小路。所以我们面对选择必须要做决定，不单要听到，要仰慕这信息，也必须要响应。主在第十三节清楚地呼召我们正是响应，他说你们要进窄门，发自主内心的伟大呼召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贯穿整个登山宝训，它都是围绕着这句话，我们不要偏行己路，踏上神的路吧。脱下你的自义、骄傲、自满、罪恶、自以为是和目标，要踏上神的路，就是窄门。窄是因为你要独自，因为你要放弃一切，因为你要克服重重困难，因为你要计算降服于耶稣基督的代价。哇，非常的窄呀。有人说基督徒呢思想狭窄，对的，很窄，绝对是狭窄的。圣经就是这样说的嘛。主在讲道的高潮邀请我们，呼召我们要做决定，要选择。耶稣就是这样，圣经多次记载基督的心怜悯、慈爱、诚挚、温柔，渴望人人都走上正路，离弃罪恶和自我为中心，来到唯一真公义的源头，认罪悔改。马太福音第四章的十七节，他呼叫说你们应当悔改，他的意思是回转走另一条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二十八节，他明白人被自己的罪压得透不过气了，又死抱着无望的宗教任务。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会挪去一切的重担。约翰福音第七章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他又说如果你饿了我就是生命的粮，如果你迷失了我是好牧人，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说复活在我啊！一次又一次的耶稣发出了邀请，以赛亚书就是邀请的开始。第一章的十八节以赛亚先知预示耶稣的信息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下一节说你们若甘心听从，神的心意是洗净人的罪，但是人呢必须省察自己的需要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就是自己的罪不会变成雪白，也不会变成羊毛。以赛亚书的第五十五章再次邀请，以赛亚在奇妙又熟悉的经文中呼唤说你们一切干渴的，换句话说当你发现自己有需要啊，又渴，或者当你看到自己的罪像朱红像丹颜，当你察觉自己的需要才会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换句话说你一无所有，你不明一文，你一无是处，你们 都来买了吃，不用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换句话说，你身无长物，你不能给神什么，你完全单靠神的良善和基督恩典的赐予。所以在旧约，在新约，甚至圣经的最后一卷，都找到这个最后的伟大邀请。高潮就在启示录第22章的17节，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注意啊，后面的可爱描述，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是白白的哟，白白的，是自始至终都在发出邀请，进窄门悔改到我这里来，你们一切干渴的，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像丹颜，必变成雪白如羊毛。圣经和先父说来，神慈爱的心，永远怜悯的脉动，等待人回转得救。在旧约的耶利米书，你们看见神哭了，神流泪，因为人的叛逆，所以神从心底的怜悯在呼召人。不过我要提出，神的怜悯也会咬人的哦。神不单单只有慈爱，留意啊，如果你拒绝了神的呼唤，不走他的路，那第13节说，结果就是走向灭亡之路。所以神的怜悯里也有公义，慈爱里也有审判，预示不幸的最后审判呢。神在说，看，慈爱呼召，审判耽搁，但时候将到，慈爱不在，审判临到。所以我们要走窄路，每个人男女老少正站在十字路口上，右边呢是引到生命的窄路，左边呢是引到灭亡的宽路，两边都标示着通往天堂，可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一个是信靠神上的成就，另一个是信靠人为的成就，那你要做出选择了。你们也知道，进入窄门呢是困难的，而且找着的人也少，即使找到了，还要努力才能够进去的。为什么呢？原因之一呢，是站在窄门和宽门之间的假先知。当你站在十字路口，他们是尽其所能的推你走上了宽路，阻挡着窄门，扮成了属灵的交通警察，招揽人走上引到灭亡的宽路。所以耶稣在邀请之后也要警告你们，要小心假先知，也就是在第15节，你们要防备假先知。假先知站在十字路口，趁着人们迷茫的时候就挡住了窄路，尽力量把人推向了宽路。他们成功了呀，对呀，成功了，非常成功，你们认同吗？我们看看第22节，大路的尽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留意跟在第13节说的一样多呀，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许多走到尽头的人以为啊，哎呀，来到天堂了。他们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们很属灵啊。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们走错路了。 如果很多人都错了，是很多很多，是很多人，因为有假先知啊，在推他们上路呢。主耶稣实际上是说，当你努力要进窄门，要小心那些误导的人。我们要理解他的真正意思，而要留意两个词。第一是警告，第二是提防。今天呢，我们先看警告，下一次再看提防，非常重要的，请留心听。我们先看警告这个关键词，第十五节，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主说得很清楚啊，绝不含糊。我们都很清楚，他指的是假先知，圣经里也常见的。例如，早在律法书中，摩西已经在圣灵引导下写出来了，《申命记》第十三章。神在最早的救赎历史中教导假先知，请看《申命记》第十三章。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留意啊，即使神迹奇事应验了。继续第五节，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你便要将他治死。换句话，摩西教导说，如有发现假先知，格杀勿论啊，他们很严肃，是毫不留情的。以赛亚书第三十章的九到十节说，因为他们是悖逆的百姓，说谎的儿女，不肯听从耶和华训诲的儿女，他们对先见说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言虚幻的事。奇妙啊，以赛亚说有人会说假预言，还有人呢会喜欢听。假先知呢，总会有他的市场的啊，因为人们不想听真理啊，他们不想听啊，所以总有人爱听假先知的。耶利米从第五章直到第二十三章，不断的重复又重复，警告假先知出没，不断的警告，不断的警告。新约啊，例如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的十一节，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啊，又是许多啊，许多假先知迷惑了很多人，很多人走了大路，很多人最终说，主啊主啊，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啊，一个也不认识。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假先知跟受骗的人都有相同的结局，他们的声称呢是站不住脚的。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二十二节说，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假基督 是假扮成基督的，是个冒牌货，是骗子，是说谎的。罗马书第16章的17到18节说，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保罗对提摩太说，他们说鬼魔的道理，神的灵对彼得说，他们是陷害人的异端。约翰在约翰一书第4章的第1节说，试验那些灵。所以圣经呢，不断的多次警告我们要慎防假先知，他们将会出现，他们随时出现，一直都有假先知的，将来也必定会有。我们只要生活在地球上，直到基督再来，都会有假先知的。刘星啊，我要给你们4个词来帮助理解第15节里面的警告。首先定义，我们只想要简单的定义假先知。假先知是什么呢？我们真正要面对的是什么人呢？那要从头说起了。自从人类堕落，很明显的，人是绝望的失丧了，人背叛了神，离开了神。罗马书第3章说，没有寻求神的人离开神却冲向了地狱，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们了，因为人没有能力救自己。所以神挑选了一些人挽救他们，派他们叫人回转，这就是先知。在旧约和新约都可以找到真先知的两个特点，第一，有神圣的任命，第二，有神圣的信息。他被神呼召，他从神获得信息，他给出了神的信息，他是属神的人，神拣选他们担任了关键的岗位。真先知是神的声音，例如出埃及记的第4章，主对摩西说，摩西不用担心要说什么。摩西呢还跟神争辩啊，他的口才呢太烂了。神说，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早前呢，神还从极力火焰里面呼召摩西做先知，所以啊，他有神的任命，有神的信息，完美的先知角色，他是属神的人，在传神的信息。神差真先知传真信息，成为了真牧人，在寻找迷失的羊来归回神。魔鬼呢就开始伪装了，旧约里有不断的制造麻烦的假先知，他们无所不在，比比皆是啊，就像今天一样。例如耶利米书要研读单单有关假先知的信息呢，可能要花很多天了。他比其他人说的更多。耶利米书第14章的14节说，耶和华对我说，那些先知托我的名说假预言，欺骗伎俩的就是托我的名。留意啊，假先知是谎称传讲了神的信息，他们穿上了神的外衣，说自己是神的代言人，说的是神的话啊，全都是谎言呐。神说，我并没有打发他们，没有吩咐他们，也没有对他们说话，我没有给他们任务，也没有给他们信息。假先知的工作就是欺骗人，哇，可是很成功啊。耶利米书第5章的31节说， 先知说假预言，我的百姓也喜爱这些事。人们呢，爱听假先知的话，就会照单全收。时候要到，人耳朵发痒，就增添好些师傅。所以旧约讲的是一样的，他们说呢，哎呀，人们想听的，人人爱听的陈词滥调嘛，让人感觉良好嘛，却都是些谎言。耶利米书第23:14-16说，我在耶路撒冷的先知中曾见可憎恶的事，他们行奸淫，做事虚妄，又兼顾恶人的手，甚至无人回头离开他的恶。他们在我面前都像索多玛，耶路撒冷的居民都像俄摩拉。所以万军之耶和华论到先知如此说，我必将阴沉给他们吃，又将苦胆水给他们喝。因为亵渎的事出于耶路撒冷的先知，流行遍地。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先知向你们说预言，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他们与虚空教训你们，所说的意象是出于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他们褒奖你，吸引你的自我邪恶，又属肉体奸淫，兼顾恶人的手罪恶，却说你想听的话。第23:21再次提到他们说，我没有打发那些先知，他们径自奔跑，我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径自预言。然后在第28，他总结说，得梦的先知可以述说那梦，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说我的话。意思是，我不想让真先知和真先见灭生，只要假货收口就行。所以旧约中常常警告要小心假先知。撒加利亚书的第11描述了假牧人啊，描述的非常生动，请听。这地兴起一个牧人，他不看顾丧亡的。你们能想象牧羊人不愿意去寻找迷失的羊吗？你们能想象吗？这是个什么样的牧羊人呢？还有，不寻找分散的啊走失的小羊，可是他不管了，也无视羊的需要，不医治受伤的，受了伤断了腿的羊，可是他不顾，也不牧养强壮的，却要吃肥羊的肉，撕裂他的蹄子。哇，这究竟是什么样的牧羊人呢？牧羊人吃肥羊，那谁才是羊的敌人呢？还撕裂他的蹄子，意思就是撕开蹄子，连里面的细小的筋肉也都吃尽了。究竟这是什么样的牧羊人呢？神说，无用的牧人丢弃羊群有祸了啊，要审判，刀必临到他的膀臂和右眼上，他的膀臂必全然枯干，他的右眼也必昏暗失明。换句话说，神要审判将来敌基督，也就是假先知的原型，下场呢也是这样。假牧人不顾羊群，又假扮基督或者是基督的代言人，实际上是扯破撕裂切碎了羊群。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典型的例子。耶稣不留情面的揭穿他们的假面具，难怪他们要杀害耶稣了。他们外表上假扮成了敬虔又公义的，实际上却是贪婪自私自利，利用他人来谋取利益。所以假先知在耶稣时代、旧约时代，还有将来和现代都有。 新约圣经，叫他们做假先知。还有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的26节是假弟兄，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的13节是假使徒，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一节是假师父，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的2节是说谎之人，马太福音第24章24节是假基督。假这个意思是伪装、说谎、假冒和冒充的。不过呢，他总会有听众的，总会有啊，总会有的呀，啊，总会有听众的。例如耶稣在约翰福音第8章45节说，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们呢，听不进真理，却爱听谎言。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你们呢，爱听谎言，多多益善。耶利米书第5章31节说，我的百姓也喜爱这些事。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父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他们爱听谎言，他们增添好些说谎的师傅。流星啊，到处都有喜欢听谎言的听众，所以呢，到处都有假先知，就是这么简单。保罗在以弗所书第5章6节说，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不要让任何人用空话来骗你。哥罗西书第2章8节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把你们掳去，也就是人的智慧。所以警告从定义开始，假先知没有神的任命，也没有神的信息。第二个词呢，就是危险。第15节不单说了他们是谁，也说了为什么我们要提防，因为他们非常危险，非常危险的。注意啊，我们很容易成为他们的猎物，因为他们非常危险。所以防备，单单这个词就让我们知道他们呢很危险。防备啊，驾驶的时候看见了这个标志，你就要停下来，恐怕有大猩猩啊、恶犬呢、啊、或者是掉落下来的高压电线，看到防备就停下来，不要再前进了。这个字很严重，希腊原文的意思是不要思考，千万不要让假先知影响我们的思想，不要听，注意跟从，留意投入，碰也别碰。他们很危险，败坏人心，荼毒灵魂。看彼得后书第2章2节，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啊，这就是后果。很多的傻瓜在大路上游荡，还自以为近前呢，却是跟着假先知在走向灭亡。彼得叫他们做畜类，说他们被玷污又有瑕疵，引诱呢心不坚固的人，用肉体的情欲引诱人。犹大也说他们是畜类，在爱席上是礁石，也就是污秽或者是疥疮，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献媚人。他们非常危险，也很聪明，拥抱毒蛇，与饥饿的狮子同眠，喝毒药比接近假先知还要好呢。毒物只能伤害身体，假先知却搅扰败坏你的心灵。为什么他们危险呢？第15节的末尾，里面也就是现实真正的内里，而不是外面，却是残暴的狼。以西结书第22章27到28节，以西结也用了相同的形容，所以不单在新约，在旧约里也见到。 在巴勒斯坦地区，羊的头号敌人就是豺狼，这是天敌啊，盘踞在山上，他们跟踪羊群，看准了时机，从埋伏的地方就扑出来，抓住了猎物，把它们撕成碎片。可是羊呢，毫无还击之力，只能任由他们摆布。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解释了好牧人的特征和原则。好牧人时刻防备豺狼，好牧人关顾羊群，看守警醒戒备，把约翰福音第十章连上了羊群。我们来看这三种人，就是好牧人，关顾羊群，甚至为羊舍命，不惜一切来防备豺狼。然后有雇工，就是收了钱工作的，他看见豺狼怎么做呢？逃走啊。哇，我只不过是打工的呀，当然逃命要紧了。当遇上了危险，他就开溜了。这就是受过专门训练的牧者受不了任何的风浪，只想要荣誉和薪金啊，我们身边就有很多雇工啊，很差劲儿啊。可还有更差的，就是豺狼。雇工逃跑，豺狼却吃羊。豺狼是最差的敌人，好牧人保护羊群，雇工可以叫做等待退休的专业人员，只是离羊群而去。但是假先知呢，却撕碎毁灭羊群。他们为什么是最差的呢？因为他们残暴啊，真的很凶残呢、啊。希腊原文意思是抓住或者抢夺。你们可以想象，豺狼的牙齿咬进羊的身体里面，那一定死定了。这个词在路加福音和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中都用到过，勒索的描述贪婪抢夺的人，小心啊，他们残暴不近人情，狼吞虎咽，极度危险啊，他就是这个意思。注意假先知这么危险，诡计多端，我们即使稍微靠近也要非常小心，就算我们没有受他们的影响，也可能沾上了点边儿，而让人误以为我们在包容他们。欠缺洞察力的人就会受骗了，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我们来看看犹大书这奇妙的书中谈到了叛教，请听我读最后的部分，真的充分描述了这种情况。犹大书第一章的21节说，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他劝勉基督徒要注意言行，保守自己在神的祝福圈里，在神的慈爱光辉里蒙福，要活出基督，照顾好自己以后去传福音。第22到23节谈到了领人归主，介绍了三类要接触的对象。第一是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啊，就是这样，当你遇到了怀疑的人，与他们同行，关心他们，爱他们，怜悯他们。他们说，我认为，我相信啊，真心诚意的，但又不肯定啊，我想只想确认一下，你啊，怜悯他们吧。第二类，不单是疑心的人，我们叫做濒危的不幸者。第23节说，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这些人不幸正走向地狱，你要抢救他们。他们只是不幸，漠不关心，完全是局外人。至于第三类呢，我就叫做 固执错误宗教。第23节说，你们靠近他们时，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他们被假先知蒙蔽和迷惑了，我们接触他们的时候要存着敬畏神的心，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犹大严厉地提醒我们，当尝试抢救他们的时候，很可能受影响被玷污了。假先知邪恶危险触类，各位，很严重的是麻风病啊，不要靠近，是极度危险的。即便尝试拯救受影响的人，也可能被罪恶和邪情私欲玷污了。所以要留意，不要以为假先知是本善，是出于好意，是被误导的人。他们是危险吞噬的豺狼，千方百计猛推人要走上大路的，进入地狱的。有时候呢，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有时候呢，他们就像跟随的人一样受骗了。现在呢，来到第三个词，也是要词啊。第一是定义，第二是危险，第三欺骗，这就是危险的原因。你看不到真相，他们是披着羊皮的贪婪的豺狼。我们在旧约以及在新约中都看到，例如施洗约翰看衣服就知道他是先知了，又例如以利亚穿的是粗糙毛茸茸的打了结的毛衣，粗麻布不舒服的衣服，是要表达信息，他为了神呼召子民顺服而放弃自己的舒适。施洗约翰一个人在旷野穿骆驼毛做的衣服，吃蝗虫野蜜，同样他穿的是先知的衣服，粗糙原始。骆驼毛衣不像我们今天穿的那样啊，很粗糙很不舒服的，不过也是要表达信息。粗糙的衣服指向先知，他身无长物，也没有世俗的衣柜，他穿着粗糙打了结的衣服，他刚从旷野与神亲密交流回来。所以假冒先知的也这样穿，他穿着粗糙打结的粗麻衣，扮演先知的角色。撒迦利亚书的第13章的4节说，这些先知穿毛衣哄骗人，他们穿着粗糙的衣服行骗啊，就是用这些伎俩。留心啊，我提到了披着羊皮的狼，不是戴上羊头爬进羊群里的，而是指的牧羊人经常穿上羊毛造的袍子。你们要分辨，羊毛剪下来制成了布料，再做成了衣服。牧羊人的标志就是穿着羊毛做的袍子。以色列呢，跟加州有一点像，即使是夏天，晚上呢也很冷，所以呢很有需要的。注意啊，它不是假扮成羊，而是穿着羊毛做的衣服，伪装成牧羊人。羊毛衣呢，所以假先知穿着先知的衣服，假牧人穿着牧羊人的衣服。我们不是要应对渗透进来的羊，而是要应对渗透进来的假牧者。他呢看起来像是牧羊人，却是豺狼，还很狡猾。圣经里面呢有三种假先知，我们先来定义，好容易理解。有三种，第一是异端。有人会对你说，哦，都是假的，都是谎言，我不信圣经，就教导异端。或者说，我相信圣经，但是教导的都是扭曲的异端教义，他们的教义是明显公开的异端。第二呢是叛教者，否认信仰，背弃了基督教，放弃了，他们离开了。这两种都不难看出来， 很容易分辨假教义的，对吗？拿着圣经检查就可以了。背叛者很容易看出来，因为他们否认基督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注意啊，第七章的第六节已经提到了，他们就是猪和狗。经文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这珍珠丢在猪前。很容易就可以分辨出猪和狗了，他们在脏物和泥沼里面打滚。你们已经看到了两种先知，是假先知、异端和叛教者，清楚显示的。第三类呢，我叫做骗子，是主耶稣在这里所指的。你们呢很难分辨，他们穿上牧羊人的袍子，不是邪教，不是摩门教，也不是耶和华见证人，或者是科学教，公开教导假教义，他们是叛教者和异端，而是宣讲耶稣，宣讲十字架，宣讲神，宣讲圣经，宣讲教会，宣讲圣灵，跟真基督徒在一起，还混进了布道架构里面，在电台，在电视台，在讲台，在媒体，还写书，怎么看都是个基督徒啊。耶稣指的就是这些，不是异端啊，异端很明显，叛教者也很明显，因为他们否定信仰，但是这些人呢就很狡猾了。主不是警告我们要提防异端，也不是警告我们要提防叛教者，他警告我们提防呢是好像教导福音，说话呢像基督徒，运用圣经术语，福音用字，不过呢都是些烟雾。他们还会用正统的词汇。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说啊，请听，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他藏在我们当中，不要惊奇。第十五节，若装作仁义的差役，我们不是说另外的两种，而是说那些混在我们当中的狡猾的骗子。犹大书第四节说，他们偷着进来，小心啊，他们无处不在，你怎样辨识呢？啊，他们到处都有啊，经验告诉我，借着神的话语和圣灵的引导，你就可以识破他们，从基督徒里指出他们来。其他基督徒呢都可能会很苦恼啊，他们说啊，是他吗？不是吧。不过所有的准则都必须要验证。我们来看第一，他们呢很讨喜，又善良，常常笑，积极正面，很像基督徒。他们跟基督徒一起，看起来是彻头彻尾的基督徒，说话像基督徒，内容也靠谱啊。留意，不是他说了什么，而是他从来没说什么。他们谈论耶稣、十字架、天堂、基督教，却不说罪、地狱、忧伤、痛悔、柔和、谦卑和邻里贫乏。他们谈论寻求快乐、得医治，追求这、追求那。他们的很讨喜，又善良，看起来就是彻头彻尾的基督徒。他们说话靠谱，生命看起来也守节心清。你说，哎呀，如果他们真的是假先知，那生命没可能清洁呀。好了，第一，他们可能是装出来的，心底里实际上却是腐败的。另一方面，有些人外表上是过着清洁的生活，为什么呢？我认同解经家巴托斯的话，说很多假先知从小就受传统的宗教训练，也因为早已嵌入道德价值，他们很难公然挑战思想上的限制，所以他们倾向以基督徒的模式过活，而不懂真相， 不管懂不懂，他们心底呢总是邪恶和腐败的，可能是为了生育而掩饰了腐败，或者背后是难以想象的堕落。正因为他们是假先知，大部分人都以为他们蛮好的。我经历有人呢公然犯了严重的罪，而且呢证据确凿，可教会的人却说，哎，人谁无过呢，我们原谅他吧。后来呢这些人很快就重蹈覆辙了，他们是假先知啊，是骗局啊。十二使徒遗训是最早的基督教文献，在公元100年，就是主后100年写的。当时呢教会已经成立了，而且尝试远离假先知，于是在这遗训里教导教会怎么样处理假先知，里面描述他们是基督商贩啊，基督商贩，他们利用基督买卖基督来赚取个人的利益，赚得盆满钵满了，建立自己的王国。他们是快乐的圣灵医生，是积极的思想家，轻松的赚大钱，肚满肠肥，是基督商贩。事实上在今天世界上，即便在美国，有太多的基督商贩把基督像商品一样的出售，他们赚得盆满钵满是难以置信的，真是难以置信。他们在每一种媒介，从书籍到音乐，在教会里，在电视上、电台上，他们传道不断的重复，周而复始，没完没了。十二圣徒遗训协助忧虑的基督商贩早期教会制定了规条，这不是神的话，都是当时的人定制的准则，好分辨真正的先知。上面说，真正的先知应该受到最高的尊荣，受到欢迎，他的说话不容忽视，他的自由不应受限制，但是他只能在你家里逗留一天，如有需要最多2天，如果他留3天就是假先知。班杰明·富兰克林在他写的《琼里乍得年鉴》里面说，鲜鱼跟客人一样，3天就发臭了。我们不是反对好客，也不是说不能留客人过夜，但是当有个人来说他是神的先知，假设他是个先知，他应该有事工啊，假设他真的带着神的使命，他应该忙着做事工，而不是黏在你的家里拿尽了你的好处。十二圣徒遗训还说，除了饮食，什么要求都不可以提出，如果索取金钱，他就是假先知。看到了吗？索取金钱就是假先知。哇，这样的准则很多人都肯定是假先知了。还有，假先知自称在灵里说话，但是要试验，根据品格来判断真假先知。每个先知都教导真理，如果他言行不一，就是假先知。如果他只要安逸黏在你的家里，如果他索取金钱，或者他只会讲却不行道，还有自称在灵里说话却要求整桌筵席，他就是假先知。谁在灵里说给我钱或任何东西，不要听他的，但如果他为其他有需要的人要求你奉献，他就是真先知。如果有人来到会众当中希望住下来，愿意付出劳力，就让他工作和吃吧。如果他只想白吃白喝，你要运用智慧判断他是不是闲懒的基督徒。如果他不愿意工作，就是基督的非法商贩，小心提防他。总的来说，假先知只顾自己，只为自己谋取利益， 满足自己贪婪的欲望，贪图名誉、权力、地位、金钱和一切。要小心啊，因为他们无所不在。请听，我要再强调，他们不是背叛者或异端，他们是大部分人都以为的基督徒。第四个词儿，刑罚。刑罚，假先知的结局你们知道是什么吗？第22节，他们将要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传道这个词在这里不是指来自神的启示，这个词在旧约是指的先知，是启示的恩赐，神直接说话。在新约，先知也是指启示的恩赐，神直接说话，但是也可以引申解释，简单说就是在面前直接说话。所以我相信在今天仍然有先知的恩赐，先知肯定有启示的意义，但今天也有不是启示的意义。就像我有先知的恩赐，我站在你面前宣讲神的话语，我也是先知。总会有假先知，也会有真先知，很基本的。但是最终假先知将会站在主面前说，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意思不是得到启示，只是指奉你的名宣告。我肯定他们会自称得到启示，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寻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离开在后面也看到相同的词，他们就离开，走向永远的火、毁灭和刑罚。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最大的悲剧是他们不是少数啊，很多作伴的很悲惨啊。第13节说，进去的人也多啊，非常悲哀，很多人相信了谎言，跟随他们走上灭亡的路。那终点在哪儿呢？毁灭和刑罚，假先知将要面对审判。最后呢，让我们来看彼得后书的第二章。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不是说全部都会蓄意和公然的做，有些是叛教者、异端的假师傅，但是其他的会暗地里否认基督的真理，他们的结局都一样，自取速速的灭亡。还有很多人啊，又是很多，大陆上很多人，许多人说，许多人跟随，许多人被骗，最后呢，很多人跟随他们走向灭亡。我们看第四节的描述，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你们认为神为什么要宽容假先知呢？他一定不会宽容。所以第九节说，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第12节最后说，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第14节最后说，正是被咒诅的种类，或是说咒诅的儿女，注定要灭亡。第17节最后说，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启示录的结尾，在末后的日子，那头号的假先知就是敌基督假先知，跟敌基督一起被扔在火湖里， 焚烧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被警告了。马太福音第七章的十五节，开头就警告我们要防备。你们要理解定义，要理解危险、欺骗，还有刑罚。你们就要小心警惕这些人，他们很危险，非常的危险，因为他们欺骗人，而欺骗又引到刑罚。那么我们怎么样可以认出他们呢？怎么知道他们是谁呢？第十六到二十节可以找到答案，我们要留到下一次再看了。今天耶稣基督的教会最需要的就是要分辨真假的能力。现今的教义更模糊，基督徒更容易上当，轻信任何道听途说，这是前所未有的。我保证你们将要从主的口中听到，知道谁是真，谁是假先知的标准。那要等到下一次才能告诉你们啊，这让我很难过。我们身边的假先知多不胜数，必须要懂得分辨谁是真正从神来的，谁不是。但是要等到下一次了。好，现在请大家低头祈祷。天父啊，当我们想到耶稣用宝血来买赎了教会，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提醒我们灵魂的宝贵。当我们听到神为罪人的死忧伤，不愿一人沉沦，还有神爱世人，甚至赐下了独生子，可是很多人被假先知欺骗了，走上了大路而灭亡了，是依靠人类的成就和自义，您必定会心碎了。天父啊，愿我们能够懂得分辨，成为军队前行的守望者，守卫保护教会。愿我们凭爱心传讲真理，帮助我们揭露假冒来保护教会。我们想起了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的二十九节说，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天父啊，我知道这就是今天的信息。我曾多次看见保罗说，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主啊，我们知道他们是虎视眈眈的。保罗说，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我们知道假先知虎视眈眈，要狩猎灵魂，他们可能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是被敌人撒旦了激励。愿我们向保罗说，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愿我们都谨慎诚信警醒来保护羊群，就像保罗说，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是唯一的保护和保障，借着话语才能辨别诸灵。天父啊，赐给我们分辨能力吧，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就飘来飘去。愿我们都精明心思纯正，用圣经来验明一切，揭露假冒来保护教会。感谢您向我们说话，我们期待下一次的原则，渴求盼望能够得到帮助。这是奉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欲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 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